好，我们回到课堂上来。好，我们上一节课呢，讲到三十七页啊，讲到三十七页的无性试论，对于增益值、损减值的一个说明啊。好，世亲跟无性呢，对于片剂值、原成实的说法，基本上是一致的，可以吗？大家可以看得出来了啊。原成实有什么值？损减值啊，片剂值会有什么值？增益值啊，那不同就是依他起耶，哪里不同？世亲没有说，无性有说，一个有说，一个没说了啊，对吗？啊，无性怎么说呢？啊，不是实有，也不是全无。哦，实无啊，哦，好，那什么叫做不是实有呢？因为它是世俗有世俗有，依它其实是世俗有，它不是生意。生意有，生意有是原成实，可以吗？所以是世俗的东西，就是不究竟的嘛，就是。它不是那么样，跟原成实一样那么样的真实啊。若是以指这个诸法实相，它就是，它是恒常的嘛，对吗？这个依他起，它会生灭的嘛，它会灭去的嘛，对吗？就是从就看什么角度来说，它是有还是是无？所以这边导师说，不是实有就不会落损减，对吗？那不是实无也不落增益。好，我们看导师的见解了后面导师的见解，二师哪二师？世亲跟无性，对不对？同样主张性为实有，对吗？这是相同的。也不可知缘成实为都无，才能证见缘生法相的中道哦。好，那导师接着说，一般法相家分辨二边与中道，虽也如此，以为缘生法无妄执性，有二空性。妄执性没有，妄执性就是片剂值，对吗？二空性是什么？二空性就是原成实二空性就是二空所显的无能执跟所执，对吗？可以吗？因为它有太多的这是一种名相，大家把名相做一个对应做一个大家能够懂的。去把它连接起来就好因为它有很多同义词，明白吗？原生法无妄执性，有二空性但众心在依他起的有与无，就是原生法它有这个片剂执性跟这个原成实性，对不对？一个有，一个无嘛，片剂值无，原成实有，对不对？但是他们重心在对于依他起有无的一个主张了，或是解说。前面一个是片剂值，一个是原成实一个无，一个有，这个没问题。它的重点在依他起到底有还是无了。好，一中辩论说，依他起性是什么？非实有，非全无。这个非呢，非了两个，非实有，非全无。他否定两个东西了，实有跟全无这两种情况都不是，依他起这两种情况都不是了。全无就是一点真实性都没有，但是它还是有相对的真实性。你说它是真实有，它又跟原成实不一样， 它不是原成石那样的石油，所以非石油啊。它也不像片剂子那样的全无啊。好，导师说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依他起，我们看到38页啊，不是石油。那如果说它是石油，就是什么增益值，也不是全无。说全无是损减值，这个就跟五性的讲法一样嘛。大家再回去看一下，五性怎么说？它不会有损减，也不会有增益，对吗？啊，导师说它会有损减，也会有增益，对吗？导师是不是这么说？啊，五性说它不会有损减，也不会有增益，是吗？导师说它会有损减，也会有增益。你在它有两种面向嘛？它不是，它一个面向是它非石油，你认为它石油，那就是增益，对吗？它也不是全无，你认为它全无就损减。好，所以导师说在抉择空有的意义上，承认它是世俗有，它是什么？这个他指依他起啊，也就是唯识说他非实有也非全无，但是重点在非全无，他是有的啦啊，所以他的有是什么有呢？是世俗有，不是圣义有，所以这边的实有，它可以理解为它并不是圣义有，在圣义的时候就没有生灭，没有依他起，对不对？所以他在世俗这样的一个层次上，他可以说是有，但是在圣义的层次上，他就不能说是有了，对吗？圣义是没有生灭的嘛，依他起是生灭法，对不对？这样有比较清楚一点点嘛。他也不是全无，在世俗的一个层次他是有的，对不对？所以导致说这个唯识在空有的意义上承认它是世俗有，而且是强调它是有、哦、虽然非实有，但是它还是世俗有，而且非有不可、哦、你没有这个世俗有，就没有办法安立片剂子。片剂子是在这个世俗有作为基础，然后在起一个虚妄的一种存在的样态。你没有那边没有一坨绳子，你不会看到有蛇，一定要有绳子那个东西，你才会产生一种蛇的错误的认识，懂意思吗？没有绳子在那边，没有依他起，你不会有蛇这样的一个错误。好，基本上是这样子了。好，导师说这正与瑜伽师地论为成为师论一样，注重缘起法的非无，它有两个面向，非实有也非全无，对不对、哦、那唯识重视在什么？非全无，也就是它还是有，只是不是实有。实有就是像原成石这样的圣意有，听得懂吗？啊、哦，所以它就是一种说明了，就是它要告诉我们这个世间的有无是怎么一回事啊、哦。讲的稍微有一点玄一点，他不跟你说一种正面的表述是有还是无啊，他、哦、跟你讲非实有非全无。为什么这么说？这么说才会完美。你不这么说就会有缺陷。这个是理论的说明的一个 的一种善巧啦。因为其实唯识中观它都是什么？一种要告诉我们这个世间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的一种教导开示嘛，对吗？只是说他们用的这个说明方式不太一样，但它就是一种说明、哦、 说明要让我们知道什么世间的真相是什么、那 他们所说的跟真相是等同吗、他们所说只是语言文字而已对吗、就跟这个一样，这是什么手指嘛，我这样一指你看到了吗、你看到的是手指、我要你们看到的是月亮、所以中观为师他们的这一些开示、就是这个东西、这东西目的是什么？要让我们看到月亮嘛、有人这样指嘛、有人这样指但是有不同的指法呢，不要乱比了懂意思了，就是理论说明它会有不一样，它目的都一样，就是要让我们看到那个月亮。那有些人他就是要用某一种形式，或是比较欢喜习惯某一种形式，或是熟悉某一种形式，他比较容易看到月亮。有些人他就用另外一些方法，好，就像这个听佛法的课一样嘛、有些人就要多讲生活的例子有些人就是说你把每个字解释清楚我就懂了、你讲那些生活的东西我没 不感兴趣，有些人是感兴趣，有些人不感兴趣了、所以有时候我们就会处在这一个到底要不要讲你讲太多人家嫌啰嗦你不讲人家就说哎，都讲不清楚、所以所以大家要就是体谅一下啦、有多说的时候就是哇别人需要就当我们不需要的时候我们要去理解别人需要啊，这样就比较不会有那种那个嫌恶感。好，总之啦，所以这一个唯识它着重在非无，也就是有啦。好，再来导师有提到，就是跟中观在说明一切法有无的问题。中观呢，他对一切法没有在分类的、都说它是空，对吗？唯识就有分类哦，分几类？分三类，偏寂止的一类、依他起的一类，缘成实的一类，对吗？又是分三类、那跟中观学者的异同，问题不在空性的非无，就是空性呢，空性有没有啊？它就是问题重点不在空性的非无了、其实在般若经也讲这个实相也是一种自性，在般若经也有这么说的、实相也是一种，什么叫自性？法尔如是本来如此嘛，对吗？它跟中论要去否定的那个自性的意义又不太相同。这般若经也谈自性，就谈诸法的实相、就是诸法的自性，但是这个字它外道在使用为了要做一个区隔，就不要混了、所以中观它就不太用这一些教学，就是般若经里面对于诸法实相也用自性这样的语词来表达的这一个部分，他就比较不用、他自性比较着重在这个实有独一恒常这种法。好，那所以导师说问题不在空性的非无、而是在什么？中观学在于与中观学者争论什么？从缘所生法，依他起的有无自相， 他们没有在争论诸法实相的有无，他们争论的重点在于依他起，就是缘起，缘起法有无自相。好，他们以为，他们是谁啊？然后我们把它看完，好，再来判断。我这边有注记啊，因为大家有两种意见，我想说会不会我也有一点搞错啊？我们很尊重大家的理解，我们再看一遍。好，若说缘起法没有自性，就是损减啊。中观会说缘起法有自性吗？不会的，唯识才会说缘起法是有自性啊。所以他们以为，若说缘起法没有自性，就是损减之啊。好，至于片计所执是片计所执有是争议执，说缘成实无是损减执，虽有着不同的见解，但还不是争论的重心。所以争论的重心就是这一个依他起到底有没有自相啊？唯识他认为依他起是有自相的。依依法都有它自己的特性，是眼根它就不会是耳根，也就是什么样的种子生出来的这个现行的法，它就是那一种法、哦、其实眼根种子会生眼根，就种子它就有依依法的一个特性存在了、哦、它等待因缘成熟，它就变成显现存在的状态、哦、本来是种子嘛，能生功能性还没有显现对吗、哦、等到因缘成熟它显现之后，它是什么样的种子就会变成什么样的法的存在的样态， 听得懂吗？那这个就是一种什么样自性。但是这种种子会不会生灭？它会生灭、啊，那缘升起的法会不会灭去？会灭啊、哦！所以他这边的自性跟中观讲那个自性又不太一样，对吗？哈、哦，那就是讲一种稳定的一种特质了啊。也就眼根种子生的是眼根了啊、哦，就是依法它都有它的一个特质特性啊、哦。好，所以这个他们是谁啊？他们以为说缘起法没有自性，就是损减之为是嘛？哈，应该是为是了。哦，缘起法没有自性，就是损减之。谁说缘起法没自性？是中观说缘起法没自性吗？哈。但是唯识认为他们这么讲就是损减执。他们是谁？认为缘起法没自性，他们这样的主张就是损减执，应该是嘛？唯识认为中观说一切法无自性，也就是连缘起都无自性，他们认为中观的这种说法是损减执，所以他们应该是唯识了、啊、好，导师说这个说片计执有是争议执、哦、说缘成实无是损减执，有不同的见解，但还不是争论的重心、哦、所以还是不同，对不对？只是没有争论嘛、哦、不是没有争论，就是不是争论的重心，还是稍稍有一点争论，不是最重要的议题，对吗？哦、不是争论的重心，表示有争论，不是他们争论的重点。哦、好，那这一个缘成实，唯识认为是有，对不对？中观认为是什么？中观认为如幻如梦。诸法实相 就是空性啊，就是说法还是有一些语言的表达不太一样了啊。中观不会跟你讲有无，他跟你讲如幻如梦，哦，就是他不要让这个学习听法人觉得有一个实体的东西概念升起了，哦，因为他认为这个就是执着的一个执着处，所以中观比较破那一个执着处了。那唯识他比较在防什么？波无因果，因为你讲的太过于某一种情况的时候，它会产生不一样的一种副作用啊。讲的太实有，就会落入一种比较直取啊，会直取对吗？讲的。太过于无，又会变成什么？波无因果，哦，很困扰，哦，不过这个大家可以去从历史的脉络，我们可以了解了，哦，般若经的出现或是中观的出现，它的前面的一个时代的主张是在主张什么？阿毗达摩在讲实有的，所以他要对治实有，就要多说空，多说无，他有他对治的一个时代的命题意义啦，对吗？当时每个部派都在讲实有，怎么样实有，对吗？哦，有点过头，所以他要矫正，他多说空，多说无。这一部分，哦，等到这个般若经在讲这个空，有些人开始产生这一种波无因果的断灭，对不对？那唯识就要起来修正了，哦，多说有，懂意思？所以语言的偏重性就不同，因为时代的问题不一样，对吗？懂意思吗？所以唯识起来的时候是很多人误解空，所以要多说有，可以啦，哦，那中观般若兴起的时代是整个佛教界都在讲有，有一点过头，他要去矫正，所以讲空，多强调空，哦，所以他们的这个强调都是在矫正时代的毛病了，哦，但是后代的人他去脉络化的时候，就语言文字就矛盾了，哦，你把那个脉络套进去就都没问题，对吗？哦，那你把那个脉络去掉之后，就剩下那个语言的文字形式那就是不一样了，哦，那就会矛盾，就会争论了。所以导师为什么要讲佛教思想史？那个思想不是哲学那一种思想，是对于这个义理，思想就是义理了，对一切法怎么样去阐述，对生死流转涅槃幻灭的理论怎么样来说明，就是有不同的一个方式嘛。他面对不同的问题，提出了一种既能够修正当代的一个毛病，然后也可以把真正的这个佛法修行的意义能够带出来啊，哦。那这个每个理论，他因为他面对的问题不一样，你说明的文字也会有所不同啊，哦，所以大家要明白，要去读思想史，哦，才会知道他们为什么会有提出这些主张，因为这个要放在当时的脉络来看，哦，所以不是争论的重心，表示还是有争论，对不对？ 只是不是重点而已嘛。好，再来入所之相，就了解的缘起跟缘所生法，这是两个哦，这都是阿含经里面的重要的课题，对不对？到了唯识中观都还是以缘起缘生的这一个教学为重心嘛，对吗？好，再来入所之相，你看到39、入所之相排在第三、与原生法相有正确认识之后呢，更需善修正确的知见。这边是知见了，智慧了，通达从心所现为心所取的诸相，从心所现，也就是一诸相的两个面相，一个是从阿赖耶识所的种子所生，对不对？生起之后又被这个诸事所取着，所以唯心所现，从心所现，唯心所取，都是在修饰诸相，看得懂吗？诸相是从心所现的，对吗？诸相也是唯心所取，唯就是被啊，这是被动的一个语态，被心所取着。所以这些诸相的一个道理呢，要通达，对不对？诸相从哪里来？从心来。那他又被谁所取？被心所取。好，然后以求误入彼所取相非有。什么叫所取相非有？所取相就是被认识的嘛，对吗？被认识的法，我们认为它是什么？离心存在的，所以带着取的时候，就认为它是离心存在的外境。这样的外境呢，不存在，为什么？因为它不是离心存在的外境，它是心的一分，显现出被认识的一个对象而已。这有点玄呐、就是阿赖耶识呢，他在从种子的状态，然后变成一个存在的活动的状态，他会成对出现，能见的事所见的境，或是能见的部分跟所见的部分啊，就是能见跟所见都是心变出来的啊，而且一变就是一对的啊，它不会变出能见的作用，没有所见，没有所见，你能见没办法起用，一定是一对的，然后能见所见，那。这个所见并不是离心存在的实体法，它是什么？它就是心啊，它没有离开心，它就是心，它的本质就是心，听得懂吗？所以所取相就是心所认识的那个对象，那这边的所取相一定有一种状态，就是认为它是离心存在的一种境，所以所取相已经是带着执取，带着错误的一个情况了，你认为它是离心存在的东西，这个东西是不存在的，你看到那个东西是心变出来的，它的本质是什么？心，不是那个东西有真实的跟心无关，没有这样的东西，它就是心变出来、那所以所取相就是你认为它是离心存在的一个情况、离心存在这样的情况是不存在，它 并没有离心而存，它本身就是心。好，所以要误入这些索取相不存在。所以索取相再回到那一个绳子跟蛇，可以吗？这边的索取相是指什么？蛇。你认为那边有一条蛇，这个东西不存在。但是我们现实的生活当中，我们不会把绳子当看成蛇啦，我们会把我们的错误是发生在什么？把心变现的东西看成是跟心无关的。我们现实的生活的错误是这个情况。绳子看成蛇是一种什么譬喻？而是一个，而且是个极端的，而且不常出现。你不会把绳子看成蛇，这种几率不高啦。但是这种情况有没有发生？会啊，会。大家应该大家自己去想啊，在梦里面就是一种情况，对吗？它并没有发生，但是你就觉得它是真的。汗啊，流汗啊，对不对？大喊大叫是吗？它其实是不存在的啦，还是有啦，但是它不是一种在大部分情况的一个经验，它是用来比拟的经验，懂意思吗？那大部分的情况，它的这一种错误就是把我们看到的这一个法认为是跟心无关的，它其实是心变出来的，但是我们不认为是心变出来的，是吗？谁会觉得是心变出来那么硬，对吗？那你入定之后，你要它变大就变大，变小就变小，就入定之后了，特别是那一种修片处的那种定，也就在定的这种状态当中呢，这个所缘呢，你可以随心的这一个要它变大就变大，变小就变小，就跟出定的一个经验又不同。好，那问题来，哪一个是正确的？出定的经验是正确，还是在定中的经验是正确的？唯识说，当然是定中的经验是正确的。没有在定中，都是五欲五盖的杂染干扰着嘛。在定中就排除这一些。所以他们认为定中那个经验才是正确的，所以唯识这一些都是从定当中去体会出来。在后面导师会讲，他有举了一些譬喻，那都是定跟定有关的一个譬喻了。好，所以我们现在没办法理解唯识所现，为什么？因为我们没有定的经验。所以要了解唯识，要去修，特别是修那种片处的定，可以随，或是那个不净观，浓烂相，你修成之后，你看到什么东西都是浓烂，跟初定的那个真实的世界不太一样，这就是假想观了，总之啦，这个。导师说这个唯识的这些理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经验来源就是定的一个经验，可以这样来理解。好，所以误入彼所取相的非有，所谓的非有是没有它的那样的一个实有的一个实体，它只是心，它不是那个东西，那个东西没有实体，它的体是心， 好，然后另从烦恼所知诸障的状态呢，心能够得解脱。什么叫烦恼所知？对，烦恼障所知障，大家自己就是烦恼所知诸障嘛，烦恼诸障所知诸障，烦恼障就是烦恼了。什么叫所知障？一般烦恼障就是我们所起的一种心心所的烦恼，那这个烦恼到了阿罗汉就断尽了嘛，对吗？但阿罗汉还有很多事情他不知道啊，佛的境界他就不知道，或是他对于某一个众生他的过去未来他知道有个极限了，再远他就看不准，或是看不清楚了。所以那个叫做所知障，就他还有一些不知道的，对这些要知道的事情还有一些障碍没办法完全了解。那这个会不会障解脱？要看什么解脱啊？你要佛的圆满解脱，他是会啊，你没办法圆满嘛，那会不会在生死流转？所以大家要小心我问的问题。会不会在生死流转？就没有，因为没有烦恼润这一个滋润了嘛，对吗？所以不会有这个轮回的生死。那还有没有生死？所以大家就开始，这问题有没有问题？有没有陷阱？是吗？好，就是可能菩萨出地就开始断烦恼，对不对？断到某个阶段，他的烦恼障就会干净了，剩下所知障，听得懂吗？印象中是啊，那菩萨还没有圆满呢，对吗？那他还要继续修行啊，所以他已经没有分段生死，他有什么变异生，就是如果从这一个应该圣曼经的一个开示当中啊，或者是从这一个早期的这个中观的大智度论啊，我们现在的这一个身呢，叫做结业生身，不是死业，是结业，是那个结是什么？烦恼根业所感得的身啊，到了一定阶段的时候，烦恼没了，结没有了嘛啊，那还要继续修行啊，那怎么办？有法性生身。还是要有个身呢，叫法性身。大家回去看《大智度论》的录影带，我师父讲的，懂意思了。总之就是烦恼到菩萨某个阶段，他就会完全断除了。那后面那还要继续修行啊，他还会有身呢、啊。总之还会有身。继续修行啊，他已经不是跟我们现在凡夫的一个的这种轮回生死的状态，就跟我们不一样了嘛，对吗？清净的，可以吗？好，我们今天先讲到这边，时间过得蛮快的，我们可能要稍微放缓，因为它还有太多术语了啊，要稍微解说啊。再稍微加入一些这个自问自答，是吧？大家去思考一下，就加深印象。好，我们最后回向，大家请合掌。